宋二主身旁美女红叶，正是契丹国的细作。他一听说大宋朝要攻打契丹，当时急坏了，恨不能马上离开皇宫把消息送出去。怎奈宋二主在身旁缠着他不让他走。万岁，您还是歇一会儿吧。
哎，不不不，有你在身旁，朕不觉得累。
哎，我说红叶呀、啊，你绝顶聪明。刚才呀、啊，我们商量出兵的事儿，你说杨业的办法好，还是潘美的办法对呢？红叶想，打仗我不懂，可我知道杨业这个人很厉害，文韬武略样样都行，他出主意准对。别看赵光义你是皇上，你准是吃冷饭出馊主意，因为你在宫里观花看景，有什么锦囊妙计啊？最好你打败仗，全军覆没。想到这儿说，万岁，你是真龙天子，真天子百神相助，只要你派兵，哪能不得胜呢？甭说是四路五路六路也对呀、啊。嗯，红叶，你跟姑想到一起了，你在姑身旁有了好多年，再有几年呢、啊、就成了女诸葛了。朕这次北伐归来，一定册封你为贵妃。哎呦，奴婢不敢有此奢望，只求能在圣前随时伺候就行了。
哎，君无戏言，来来来，你过来
啊。你要干什么？
准备文房四宝，朕口述，你代笔。
哎，好。红叶将黄绫铺开，提笔在手，蒋墨站草了。万岁，您说吧。宋太祖就把如何出兵、怎么打仗，全都说出去。红叶刷刷点点写好了，请宋太宗看了一遍，一看没错，盖上玉玺，然后将圣旨传出去。干嘛？这算定下了。红叶默默地把他们出兵的路线、人员、兵力记得清清楚楚。赵光义说：“哎，红叶啊，朕有些困倦，你随我到帐中宽衣解带，休息片刻。皇上御书房里呀、啊，也有啊床，这是临时休息地方。大概赵光义啊要在这演一出杨才会，他伸手一刷，红叶，你过来吧。”哎呦，万岁！嗯，但不知你叫哪位贵妃和嫔妃陪着你啊？
我呀，就要你，别含羞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
红叶没这个福分，万岁，你要自重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已经到宫中七年了，朕从未临近，这次你不许再推脱啊，扫了我的雅兴。莫非你为别人守节？要知道入宫的女子皆是朕的人，可随心所欲，你敢不从？
不不，我从小受过惊吓，若与男人亲近就会立刻绝气身亡。
哼，我不信。今天呢，我就不放你走。过来。
哎呀，这可不行，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做那种事啊？如若强行无礼，我就一头碰死。
你说的死，把皇上镇住了。哎，好吧，听你的。今天二更天，你到永乐殿伺候，朕在这等你，你可一定得去。
遵旨。
嗯。赵光义扫兴的坐到椅子上，让开道路。红叶逃出御书房，回到自己的住处。到这一看呢，五个姐妹都没回来，他心神不定，二目发直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方才我以死相争，保住了清白之身，那么二更之后呢？难逃魔掌。书中暗表，红叶是幽州人，是汉人，他有个表哥叫白柳，也在宫中。
两人身世太苦了，别看呐，红叶给赵光义弹拉歌唱，心里恨，恨不能吃了赵光义的肉，喝了赵光义的血，也解不了心头之恨，只是在强暴之下不敢轻举妄动。
姑娘着急了，躲过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我老在老虎身旁睡觉，早晚得叫他吃了，我活得太累了，天天担惊受怕，看见赵光义我心就哆嗦，不如死了，一死保住女儿身。可是今天是我和表兄会面之日，我应该和他见一面再死，不如我见完表兄和他诀别之后，二更天到永乐殿把赵广义杀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看看外边没人，赶紧拿出纸刷刷点点，把赵光义派兵的事儿全都写下来，然后吹干了叠好揣在怀里，把这份情报送出去，叫我表哥送到北国。可是我难逃魔掌，这个事儿不能和他说，这书呆子他要知道得吓死。他盼天黑，好不容易天黑下来了，他赶紧的离开屋门，拐弯抹角，穿廊过煞，来到和表兄会面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有一溜的仓房，没人看守，里边有木板床啊，破被褥啊，旧衣服什么的，没值钱的，窗户门关得紧紧的，外边破锁，因为没有人看着，两人经常在这会面，十天一次，这个锁都被他们弄坏了，俩人进去等出来时候呢，再把破锁挂上。他刚到这儿，前面刷有一盏红灯，吓他闪在一旁，哪知对面人看见了，谁来？他叫红叶心腾腾直跳啊！他仔细看呢，是巡更下界太监。哦，大气儿不敢哈，好容易巡更太监过去了，他又来到破门上，推推门，门没开，表叔没来，怎么还没来呢？难道今天不来了？这可糟了！就在这阵儿，在黑影处唰闪过一个太监，这个人一拉红叶的衣服襟儿，红叶吓坏了，谁？表妹，是我。红叶仔细一看，是自己表兄白柳。哎呀，表兄啊，你可把我盼死了！一下子尾到白柳怀内，白柳把他扶住，开开门，俩人进来，将门轻轻的关上，尾在墙角上木板呢。表兄，你可把我急死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表妹，你有所不知，北边来人了。我脱不开身呐！啊，谁来了？还是呼的？哟，太好了！哎，好什么呢？义父要我们俩给他弄军事情报。听说宋军要进军，他们要进军路线，兵力部署，这属于绝密。你我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呢？表兄，别犯愁，我这都写好了。你是从哪来的？是这么回事情。哎呀，表妹，你可太能耐了，你真神了，你能够背下来，脑子真好使，快给你。说着把那页纸递过去，白柳接过来揣在怀内。表兄，当务之急将这份情报尽快的送到契丹国，交到义父手里。那好，我这就走，想办法连夜送到呼达手。别忘了啊，十天后咱们再见面。
哎，表兄，你别走，
还有什么吩咐？
表兄，你好好看看我吗？
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不，人家这几天怪想你的。
哦，表妹，白柳把红叶紧紧抱在怀里。这阵儿不用多说话，两个心腾腾直跳啊。爱火把两人融为一体。时间不早了，红叶推开白柳，表兄，你该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
表妹，别难过，十天后我们又能见面了，别忘了啊，十天。
红叶眼中含泪，心想：表兄啊，你还傻呢，哪有十天呢？今天晚上我先走了，表兄，你保。中，
哎，我知道了。白柳先走，红叶跟着出来。他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住处， 开梳妆台，对着菱花镜，开始薄施官粉，换上衣服。俗话说，士为知己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今天这是为仇人梳妆啊，你想能什么心情？好不容易梳洗已毕，在梳妆匣里取出一柄半尺长的匕首，揣在怀内。这把匕首是他义父送他珍贵礼物，今天要用它杀死赵光义。桥楼之上打罢二更，那红叶带着匕首，轻衣连步来到永乐殿。大殿内灯火辉煌，皇上正在那看书，有两名太监、两个宫娥在左右伺候着。红叶来到门前，冲里边轻轻的说了一句：“万岁。”红叶道：“哟，哎呀呀呀，美人果然言而有信，准时到来，快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”红叶低头掐门前，来到里面，强装笑颜：“万岁，怎么你还站起来了？可折杀奴婢了，快坐下。”姑娘想：“我想他睡熟之后再杀他，可是现在他这么精神，等他睡着那得什么时候，难免失身，不如现在我把他杀了。”左右有人：“哀家万岁，你在这是等我吗？”“
啊，是啊，可是周围这么多人，怪叫我，怪叫我。”“
哦，对对对，来啊，你们都退下。”“
是。”
太监宫娥全都出去了，太监随手把门咣当带上，只剩下赵光义和红叶。“哎呦万岁，这么多灯，你看照得我多不舒服啊。”“
哦，熄灭两盏，熄灭两盏。”噗噗，
两个高蜡烛熄灭，灯光暗了下来。“快快快坐下，你吃点什么？”“
不，万岁，我就在这站一会儿就可以了。”说着用双手一扶宋太宗的双肩：“
要喝酒，我给你斟酒。”“
嗯，好啊。”“哎呦，赵光义美的忽忽悠悠都要驾云了。”
那红叶突然从怀里掏出匕首，这匕首尖上早就喂过毒蛇涎了。“怎么喂过毒药？”“只要刺破点肉皮，宋太宗就得中毒身亡。”这姑娘拿出来匕首，银牙一咬，猛然向仇人的后心唰刺过来了。他就忘了赵光义是马上皇帝，一身好武功啊，那是打天下皇上。这姑娘手腕怎么一揉，赵光义就注意了，心想这个丫头特别倔强，七年来从来不陪睡，我连扶扶他的手都不让，他今天给我揉肩干嘛呀？猛然姑娘这么一动，知道不好，他噌往前一窜，滴溜一闪身就闪到红叶身后了，一伸手碰叼住红叶的手腕子，三个手指一使劲，姑娘手一松，匕首就落到赵光义的手里，匕首尖对准红叶的前心。“小贱人，你要行刺吗？”“
啊，
昏君，我没杀你。”“
那你就杀我吧。”“
贱婢，朕待你不薄，你为何恩将仇报？你跟我有何仇何恨？”“姓赵的，我恨不能吃你肉，喝你的血，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。我就是死后变成厉鬼，也索你的性命。你害死我的母亲，毁了我表兄，毁了我一生，你损阴丧德，你折阳寿啊！”“
胡说，那些都是君主所为，与寡人何关？即使记在我的头上，你也不该盗窃情报，私通北国，毁我北伐大计，真是贼胆包天！”“
啊，你说什么？”红叶挨打没感觉疼啊，觉得发木。“什么私通北国？你胡说！”“
哼哼，
丫头，你还敢嘴硬？来呀、啊，把人我带进来。”“
是。”
时间不大，内监孔秀和两名武士押进一个人， 这人进来就喊：“表妹，表妹啊！”正是他表哥白柳。原来红叶和白柳在库房说话，被太监孔秀看见，报告给赵光义。赵光义大吃一惊：“萧太后太厉害了，把细作的安插到我的身旁，我怎么办？何不来个将计就计？”就这样，他们抓住了白柳，立即审讯。白柳知道这是通敌之罪，非死不可，开始不招。后来赵光义派人吓唬白柳：“你要不说实话，我们先杀红叶。”白柳为了表妹，实话实说，把当初如何认识辽国将官，将情报宋二主身旁美女红叶，正是契丹国的细作。他一听说大宋朝要攻打契丹，当时急坏了，恨不能马上离开皇宫，把消息送出去。怎奈宋二主在身旁缠着他不让他走：“万岁，您还是歇一会儿吧。”“
哎，不不不，有你在身旁，朕不觉得累。”“
哎，
我说红叶呀、啊，你绝顶聪明。
刚才呀、啊，我们商量出兵的事儿，你说杨业的办法好，还是潘美的办法对呢？”红叶讲：“打仗我不懂，可我知道杨业这个人很厉害，文韬武略样样都行，他出主意准对。别看赵光义你是皇上，你准是吃冷饭出馊主意，因为你在宫里观花看景，有什么锦囊妙计呀、啊？最好你打败仗，全军覆没。”想到这说：“万岁，你是真龙天子，真天子百神相助，只要你派兵，哪能不得胜呢？甭说是四路、五路、六路也对呀、啊。”“嗯，红叶，你跟姑想到一起了，你在姑身旁有了好多年，再有几年呢、啊、就成了女诸葛了。朕这次北伐归来，一定册封你为贵妃。哎呦，奴婢不敢有此奢望，只求能在圣前随时伺候就行了。”“
哎，君无戏言，来来，你过来
啊。你要干什么？”“
准备文房四宝，朕口述，你代笔。”“
哎，好。”红叶将黄绫铺开，提笔在手，蒋墨站草了：“万岁，您说吧，宋太祖就把如何出兵、怎么打仗，全都说出去。”红叶刷刷点点写好了，请宋太宗看了一遍，一看没错，盖上玉玺，然后将圣旨传出去。干嘛？这算定下了。红叶默默地把他们出兵的路线、人员、兵力记得清清楚楚。赵光义说：“哎，红叶呀、啊，朕有些困倦，你随我到帐中宽衣解带，休息片刻。皇上御书房里呀、啊，也有啊床，这是临时休息地方。大概赵光义啊要在这演一出杨才会，他伸手一刷红叶，你过来吧。”“哎呦，万岁！嗯，但不知你叫哪位贵妃和嫔妃陪着你啊？”“我呀，就要你，别含羞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”红叶没这个福分，万岁，你要自重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已经到宫中七年了，朕从未临近，这次你不许再推脱啊，扫了我这雅兴。莫非你为别人守节？要知道，入宫的女子皆是朕的人，可随心所欲，你敢不从？不不，我从小受过惊吓，若与男人亲近，就会立刻绝气身亡。哼，我不信。今天呢，我就不放你走。过来。哎呀，这可不行，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做那种事啊？如若强行……青壮年男人妇女又分别关起来，赵氏和红叶白柳一看跑不出去了，三口人呢钻到柴火堆里头了，上边盖好了，大气儿不敢出啊，默默的祷告老天爷保佑躲过这场冰灾呀、啊、村子里呀、啊、闹得天翻地覆啊，乱的时间挺长了，静下来。哎，
这有个院，到这儿看看有人没有。有一个武将，嘡的一脚把院门踹开，来到里边一看，没人。到屋里一瞧，都没人。我说，快请副元帅到这休息，这样挺好。来，烧点水啊，等杜元帅到这洗洗涮涮好歇歇。
是，
有当兵的去抱柴火，一动柴火，赵氏害怕，尤其那白柳，胆小啊，一哆嗦，这柴火哗啦哗啦哗啦这一响，把当兵吓跳。人，出来！什么人？再不出来，拿刀捅了啊！白柳吓坏了，
别别别，是我！
14岁的孩子战战兢兢的爬出来，嗯，就你自己吗？还有谁？
没有。
有谁？
有我姑妈和表妹。
没有。说没有，把柴火都哗啦一掀，把赵氏红叶搜出来。这两个女人一露面呢，这些当兵的呼就围上了，因为当兵打仗见不着女人呐。
嘿，好俊俩美人哎！这个小的是我的啊，这个大的归你。
抱柴火当兵的急了，一把把红叶抢回来，你们滚开！我先发现的，应该先归我。去去去，等老子乐呵完了再归你。
不行，
这牛打起来，正打呢，外边进了个大麻子，他一下子就把红叶推到一个武将的近前。将军，这个小子先归你。这个武将没言语，就把灯笼挪过来照了照，一看红叶岁数不大，亭亭玉立，五官俊秀，虽然没长成，已经光彩照人。
嗯，是个美人坯子。
得了，给我们杜元帅吧。哎，把他送屋里去。
团长，
把红叶送到屋里了。另一个当兵的把赵氏推过来了。哎，将军，这还个老的呢。灯光之下一看，赵氏才30多岁，风姿不减。这个小子咧开大嘴笑了，好好好，这个来来，送柴棚里归我。说着推到里边去，接着传出来赵氏撕心裂肺的哭声。红叶听见母亲哭，他也哭，娘啊娘啊，有什么用？白柳几次要冲进去，被两个当兵的死死的抓住，给捆上了，把他摁那块不让动弹。那武将从柴屋里提着裤子出来，当兵的像恶狗一样扑进去，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满足兽欲之后，里边渐渐听不到赵氏骂声了，红叶也听不动了。一个当兵从里边跑出来，
报告，那个老婆子不行了，
死了，
不禁折腾，把他扔了。
有人把赵氏拖进来，扔进泥塘内。红叶听见了，只见母亲被糟蹋而死，当时昏过去，也不知道昏过去多长时间。有人扶他站好，发现对面站了一个人，这个人金盔金甲，外罩绿罗袍，他就是这次血洗白庄的副元帅杜赞。
哎，好啊，这小美人。
是啊，副元帅，我给您留的被褥铺好了，请您到里边安歇吧。
不，幽州行营都部署潘大元帅身旁缺个使女，把这红叶送到他那去，他现在在宝光寺行营。
哎，好，那走吧。
又把红叶押走了。
哎，别忘了啊，就说是我孝敬他的。
哎，末将知道。
白庄离宝光寺总共30华里，红叶被这个武将啊抱到马背上连夜送走。这红叶悲悲切切，哭哭啼啼，想表哥也不知道哪去了，母亲死了，如果进了南丁营难免受辱啊。他昏昏沉沉。就在这阵儿，迎面来了一支队伍，黑暗之中没有旗号，不挑旗，不鸣炮，看不清是哪的人。不过这武将觉得不好，因为什么呢？没有马的威武铃声，没有马蹄踏路声音，是人衔没马裹蹄。难道是大辽国的人？
谁
拿着？
是我们，别害怕。
哟，啊，自己人呐！哪知道两下一见面，对方把刀压在小子脖子上，别动。我们大辽国上京留守，还得让麾下人赶快下马受俘。